我们一起来练今天的主题经文，来，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再一次好不好？来，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得获财的能力力量是他给你的。感谢主，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的系列的这个讲道当中，我们讲到领受属天的昌盛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前面讲过神对昌盛的应许，我们也讲过说怎么样让神能够打开天上的窗户，好让我们不断的持续的来领受神所在基督里面所要给我们一些丰盛的这些应许。上礼拜我们谈到有关于地上财物的真实意义，我们上礼拜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谈到有几项非常重要的这个在神通过这个财物所要带给我们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或者是一个价值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好吗？来，一起来。神借着财富来祝福您，神借着财富来训练您，你要借着财富来服侍神服侍人。今天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话题，我们要谈到怎么样能够走出我们的财务的困境。我想在中国有一句俗话这样讲，他说滴水穿石，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小看一滴一滴的小水哦，这一滴滴的小水哦，它不断的滴在一个地方，不断的滴在石头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洞，不止一个洞，还能够穿过这个石头，阿妹吗？这个就是我们说在讲些什么事情，讲到说今天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只要我们持之有恒，只要我们继续努力的时候，总是会肯定会成功的，阿妹吗？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同样的原则，今天在我们的管理我们的财务啦，管理我们的金钱啦，包括管理我们生活当中其他层面的问题上面也是一样的，我们都可以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法则的。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有一个小养成的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呢总是会带给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影响的。所以说在这些习惯当中，不管是你的好的习惯或者是坏的习惯，经过长期的累积之后，都会带给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大的影响。譬如说你小的时候就养成刷牙的习惯，有没有养成用牙线的习惯，这样子的话对你牙齿的保健是有绝对的好处的，这样子的话可以避免许多你以后会有牙周病会有这个里面的蛀牙啦等等的事情。我想你养成了这个好习惯，对你生命当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又比如说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你有一些小的时候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去拖欠的习惯的时候，你拖欠的习惯的时候如果你小的时候这个习惯没有改过来的时候，那么长大了以后可能这个习惯就会变本加厉，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越严重了。各位，台湾有一句话台语的成语是什么，叫做小的时候如果你去偷摘了一粒的这个葫芦瓜偷摘葫芦瓜了，长大以后你可能会偷牵一头牛，阿妹吗？这个是有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一个葫芦瓜它的价值经济价值并不高一个偷一个葫芦瓜跟偷个十个葫芦瓜它的也没有什么大的这个问题，但是问题就在于你的心会越来越大，阿妹吗？当你的心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想要偷，以前偷一个小葫芦瓜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满意的，现在这个不能满足你了，你就要偷一头牛了。用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来讲，小的时候你偷了一支小小的铅笔，甚至你偷了十支铅笔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事但是呢你的心就会越来越大，以后你可能就会怎么样，偷人家的手机，有没有偷人家的车子，还有偷其他更贵重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当我们谈到财务上方面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之所以会陷入在财务的困境，极有可能一个原因之一 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已经养成了一些小小对于财务上的这些错误的习惯，长期下来的时候，就让我们陷入在一种啊财务上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然而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就是习惯可以重新养成的。跟你隔壁讲说，习惯可以重新养成的。我相信如果从今天开始你愿意学习一个正确的良好的习惯，这个财务的一个习惯的时候，那么我想你对你的财务上走出你的财务困境是有极大的帮助的。这个或许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立竿见影的，不是一个晚上就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功效的，但是只要你这样的一个持之以恒的来做，继续做对的事情，继续持守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我相信总有一天，最后你肯定会发挥这样的一个极大的功效来祝福我们的生命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谈怎么样能够在金钱上啊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怎么样根据圣经的原则让我们能够走出财务上的困境。我想首先很重要一点要提醒各位的，就是我们要拥抱一颗知足的心。圣经里面保罗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定是大力的。在金钱的管理上，在生命的管理上，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也许就是知足两个字了。我想唯有当我们对现阶段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感到知足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接受过去的失败，我们才能够面对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困境，我们才能够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之所以会许多时候我们会陷入这样的一个财务的困境，往往都是因为我们的不知足所导致的。所以说除非我们能够抵挡这样的一个不知足的样子，这样的倾向的时候，否则我们就只有陷入越来越深的这样的一个财务困境当中。除非我们正确的来处理知足的问题，否则就算是你了解全世界所有这些解决财务困境这些理论啦、这些建议啦等等的事情的时候，我想对你的生命也没有多大的帮助的。有一位年轻人老是埋怨说他自己运气不好啦，这个发不了财啦，所以就一天到晚就愁眉苦脸的。有一天来了一个白胡子的老人，就问他说：“年轻人，你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开心哦。”他就回答说：“对呀，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总是那么穷。”那个老人家看了他一下说：“穷？哦，你不穷啊，你很富有啊。”然后他说：“富有？你是怎么说的？什么时候说我富有？”这个老人人就反问他说：“好，今天如果我砍掉你的一根指头，给你10000块钱，你干不干？”他说：“不干。”好，今天我给你，你砍掉你的一个手臂，给你10万块钱，你干不干？他说：“不干。”他说：“今天我把你的两只耳朵，拿那个眼睛都挖起来了，你干不干？给你100万，干不干？”他说：“不干。”哦，好，今天我让你马上就变成80岁的老人，啊，给你1000万，你干不干？他说：“我不干。”他说：“好，那现在呢？我现在让你马上死掉，给你1亿，你干不干？”他笑得很大声说：“你在开什么玩笑啊？我死了就死了，1亿对我什么有帮助啊？哦，不干。”这样子。后来这个老人家就微笑地跟他讲说：“这就对了，你现在已经拥有超过1亿的富有，你知道吗？哦，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已经拥有这么样的一个多钱的事情，所以说你就不能够再喊穷了，因为你拥有的就是这么多的东西。”各位，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人家这个年轻人忽然就恍然大悟，知道说：“哦，明白这个道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为着他所拥有的，本来很多时候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都不懂得去感恩它， 那个年轻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永为着他所拥有的他经常感到知足，他不再埋怨他是一个穷光蛋的。各位，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在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看到整个世界上的这样一个经济状况的时候，有时候你看到根据这样联合国的世界粮食日，他们的资料显示全球有36个国家目前正陷于粮食危机的当中，全球仍然有8亿的人处在这样的一个饥饿的状态。在非洲大陆有1/3的儿童他们是长期的营养不良我们看到全球每年都有600万学龄前的儿童因着饥饿就死掉了。我们再来看看，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危险，被穷尽的这样的一个孤寂啦，或者是受到折磨的痛苦和忍受挨饿的这样的一个难受的时候，那么你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上5亿的人口了。如果你能够参加教会的聚会而没有受到任何的侵扰的时候呢，或者是被逮捕啦，或者是刑罚啦，或死亡的这样的一个恐惧的时候呢，那么你已经比30亿人更幸福了。我们看，如果你的冰箱里面还有食物身上有足够的衣服可以穿，有房子可以来栖身的时候，你已经比世界上 70% 的人更富有了。如果你的银行的账户里面有存款，钱包里面还有现金，你已经身居全世界最富有的 8% 了。阿们吗？各位，这个有时候我们都没有去想看，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么富裕的国家，我们没有去想到今天我们是何等的幸福的一个人。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不断的提醒我们说，不要贪恋钱财的，为的是要我们要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知足的一个心态，我们要随时感到对我们所拥有的都有一种知足的感觉。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来说，一起来，来，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使徒保罗他也曾经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来展示出他是怎么样来经历到怎么样对这个财务上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能够来自知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看这一段，一起来，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都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各位，这岂不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写照吗？多少是我们看到好像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可是事实上你什么都没有缺。所以说今天当我们有一颗知足的心的时候，我相信这是我们的财务上能够走出我们的财务危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怎么样能够走出我们的财务危机呢？就是成为一个给予的人。圣经里面有关于财务的这样的一个给予的这件事情，我想最经典的一个经文我认为就是耶稣他所说的这一段话啊，好不好？我们把这一段话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绳索，连摇带按，商间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你知道这一句话表达的两个非常要重要的重点，第一个就是要得着就必须先给予的，阿妹吗？你要得着必须要先给予，这是一个秘密，但是一个圣经的一个法则。第二个，你给多少会决定你得多少，这是在这个圣经的当中的一个给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一个提醒。很多人陷入在财务的困境，追根究底可能就是因为给的太少。各位，今天如果这是你正处在这样的一个财务的困境当中，好不好？容许我给你一个鼓励跟挑战，从现在开始你成为一个给予的人，你看神怎么样来回应你的给予。神不会给输你的，跟你隔壁讲说，神不会给输你的。 圣经特别用十一奉献这一件事情来成名给予的这个重要性。十一奉献的原则是什么？就是说你所得到的薪水，所得到的收入里面的10%，那个是属于神的。就是这个部分来讲，你把这个东西归给神。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是神他需要钱吗？不，神一点都不需要钱，神不贫穷，神也没有破产哦，因为神他所需要的，他不需要你的给予，而是你需要给予。为什么你需要给予？因为你需要得神给你的祝福，阿们吗？因为你需要蒙神的祝福，所以你要给予，不是神缺少钱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你十一奉献的时候，你正在向神表达两个态度。第一个态度就是说，神啊，我敬畏你，你就将神放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地位。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来起来，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这是第一个提醒哦，十一奉献不是为了神，是为着你的，让你看看你有没有敬畏神。第二件事情，十一奉献是要让你承认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所有获财的能力是神给你的，阿们吗？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一起来。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有时候神真的会用金钱来试验我们对他的这个信靠度，你知道吗？哈，有许多时候，当我处在财务上比较这个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就会跟神说：“神啊，你是知道的，我现在手头很紧呢。哦，我真的是这个没有办法这个负担起这个十一奉献呐。”这个时候，我经常会听到神跟我讲说：“孩子啊，你没有办法去承担的，你承担不起的不是十一奉献，你没有办法承担的是你没有十一奉献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因为你需要我的祝福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说神就会鼓励我说：“开始给予吧，才能够从你的财务的困境当中能够得到释放的。”给予是一个我们蒙神祝福的一个法则。我们知道金钱哦，它是非常的 powerful。那你可不可以讲说金钱很 powerful 哦，很有能力的？金钱它的能力的有什么能力的一个程度，能够跟我们的神争夺对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顺序，你知道吗？哦，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看耶稣他怎么说，一起来。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不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上礼拜我们谈过，马门的意思就是金钱，马门另外一个意思，当时候的财神的意思。所以说这个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你要选择由神来主导你的人生呢，还是要选择由财力来主导你的人生？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给我们一个提醒，也是要我们做出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因为这个选择实在太重要了。这个选择重要到什么程度呢？重要到关系到你我的生跟死，关系到你我的福跟祸，阿们吗？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有两位在历史上以色列历史当中非常著名的伟大的这个领袖，他们怎么样劝勉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的。首先我们来看看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这一位伟大的领袖摩西，他怎么劝勉他们当时候这些以色列百姓的。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吗？来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进去为得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入得约义的地方，你的日子必不长久啊。然后我们看到他的接棒人，摩西的接棒人是谁？约书亚。 约书亚他那个时候，他是摩西是把以色列百姓带领出来出埃及的，约书亚是把埃及从那个摩以色列人从埃及从这个旷野当中带入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我们来看他进入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他怎么语重心长的来跟这些他的百姓，这些以色列百姓来说话。我们来看这一段，来一起来，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接下去他不止这样劝告他们，他自己先做公开的表态。怎么表态呢？好，我们先看这一段，再读完再讲。来，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然后他做了一个公开的表态，他说，一起来，至于我和我家，我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一句话我们在很多的基督徒的家庭都看到这句话，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一句话呢，几乎可以说是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两句话可以说是 最受欢迎的，整个在家庭的建造当中最受欢迎的两句话。因为这两句话是一个基督徒家庭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宣告，也是基督徒家庭所能够蒙福的一个最重要的管道。阿们吗？当你把这个耶稣成为你家里的主人的时候，而且你全家来侍奉他的时候，你看神怎么样翻转你的家庭，怎么样来祝福你的家庭。所以这个就是当时候这些以色列百姓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领袖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提醒。当你懂得敬畏神的时候，将神放在你生命当中的首位，知道神给予你们的获财的能力，而且愿意学像神一样成为一个给予者的时候，那么你将会在财务的困境当中你能够得到释放。怎么样能够走出财务的困境呢？第三点，我们要说要腾出一些缓冲的时间。什么叫做腾出一些 缓冲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呢？生命当中必须要有一些缓冲的空间，不管是在你的身体上，在你的心灵上，在你的时间上，或者是在你的财务上，都需要有一些缓冲的这些空间。什么叫做缓冲的空间呢？就是在你实际需要之外，还腾出来的一些可以去挪用的空间。阿妹吗？如果以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来讲，就是说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呢，你要腾出一些空间，让没有办法预测的事情来发生。我举个例子来讲，今天你来这个地方来参加主日欢庆，然后我们知道主日欢庆是十点钟开始哈，然后你从你的家来到这里的时候，如果是车程是二十分钟，实际上是二十分钟的这个车程的时候哈，那么如果你要准时来参加我们的聚会的时候，我鼓励你提早个十到二十分钟出发。为什么？因为在路上可能你会碰到一些交通的事故啦，可能你会碰到一些修路，有没有？可能你会碰到，就像我前几天所碰到的，是一台车子，这台车子呢，它是在放那个我们交通的这个圆锥的这个路标的，你知道吗？跟在这个车子的后面真的是不是好受的齁，跟在那个点是跟在牛车后面，你知道吗？就这样子慢慢一步一步的，而且那条路就这么长，旁边也没有其他的岔路，就这样子被阻塞了将近十分钟的时间，你动弹不得，你必须要这样做。许多时候为什么我说要亮出十到二十分钟的时间？各位，这个叫做缓冲空间啊，对吗？你必须要这个缓冲空间，你才能够做好一件事情。另外，我们来谈了，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申请我们纽西兰的公民的时候，我们有一关必须要做的，就是要到移民局的时候要有一个 interview， 对不对？这个 interview 通过的时候，你要才能够成为一个纽西兰的公民，然后你必须要做很多的准备。我记得当时候十几年前，当我要申请这个公民的时候，我也要准备 interview。哇，那个时候我们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非常的热心啊，他们来帮助我。他们不晓得去哪里找到什么所谓的考古亭，你知道吗？ 考古题啊，然后这些考古题很多，考古题后，然后跟我讲说，这给你参考，好、哦，然后这给我这参考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答案写得非常详细，一个一个回答，一个回答，然后哦，死背活背的就把它整个背得滚瓜烂熟，哦，就这个样子，哦，那些弟兄姐妹更可爱，他说，我告诉你哦，所有的这些这个答案题目，其实到现在哈、哦，我全部都忘光了，哈、哦，但是只有一题哈、哦，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那一题就说。请问那个是考古题啊，说请问现任的纽西兰的总理是谁？哦，这样子哈，哦 哦，那个时候我们那些弟兄姐妹说，我告诉你哦，我保你这一题肯定会考的啦，哈、哦，你一定要知道哦，你不能讲习近平啊，哦，你不能讲马英九啊，哦，你这样的话不是纽西兰这个不是连摇带按哦，而是连滚带爬的把你赶出去啦，哦，就这样子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哇！我就去考试。他说，还有我那个时候就去，除了这些考古题之外哦，我还去请教一些有经验的人，问他们的意见怎么样啊？哇，收集这些东西，感谢主啊！我还有做这么多的去参考别人的意见的准备，要不然我肯定当掉的，我肯定没有办法通过的，因为所有的考古题没有一题出来的啦。包括他们给我包打包票说一定会考的，纽西兰现在的总理是谁也没有考啊。那一天的这个 interview 就跟我话家常，你知道吗？就跟他们聊天啊，我的生活怎么样，还怎么样，就这样子还可以啊。所以说感谢主，我有多出来的这些准备，这个就是缓冲空间啊，对吗？因为你继续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有一些缓冲的空间的时候，才能够来完成这一件的任务的。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在财务上也必须要有缓冲的空间。而你开始要有缓冲的空间的时候，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唯一的方法就是停止借贷，还有开始储蓄。跟你各位讲说，停止借贷，开始储蓄，哎，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法则哈。我们圣经里面其实对这方面有很多的这样一个教导。我们来看这一节的经文，一起来。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当你欠债的时候，其实你自己本身已经被辖制住了。你被挟住了，所以在挟住这个时候呢，你基本上在你的财务没有什么缓冲的空间，阿妹吗？好，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到，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一起来，智慧人家中持续积蓄宝物高油，愚昧人谁得来谁吞下。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一个智者，一个智慧的人呢，他会去积蓄财宝，为不急之需呀、啊哦，有一些难测预料的东西，你有一些财宝，你就可以去使用。而愚笨的人那怎么样？愚笨人家是有多少就花多少，没有积蓄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说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去应付那些不急之需，应付那些临时发生的事情、不可预测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在这个地方有几个实际的持续的金钱的建议哈。第一个，我们说要养成记账的习惯，清楚的记录到你的收入还有你的支出的明细哈，这样就是能够脱离你财务的困境的第一步哈。因为这样才能够知道你的钱跑到哪里去，阿妹吗？啊，如果你不记得说，我没有钱啊，不晓得你的钱往哪里走了哈。第二件事情，长期定额的储蓄，也就是说，如果你薪水拿下来的时候，你要拿一部分的人来把它储存下来，储存在不容易去取回的地方，哦，比如说你放在这个定存里面啊，或者是放在一个某一个基金上，跟你隔壁讲说，千万不要放在口袋。如果你放在口袋的话，很快就飞掉的，很快就没有的。长期的定级的这样的一个储蓄的时候，会增加你财务上的缓冲的空间，阿妹吗？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哦。第三个，尾声还债啊，还清债务。你把多余出来的钱，实际所需要的钱之外，多余出来的钱呢，你就直接把它用到那一些你欠的这个债务上。
哦，譬如说你的欠的这个信用卡债，很多人呢，特别是年轻人呢，很多人他们卡债的是什么？卡在信用卡上哈、哦，哇，不一直用，一直用，用到最后变成卡债了。哦，所以先把这个东西还掉，直到你把这个东西还掉的时候，而且除非万不得已，不要再有更多的借贷的行为。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接下来呢，就是二手变换现金、啊、也就是说如果你家中有一些啊，这个已经多余的或者是说啊不用的这些东西，譬如说你的一些电器用品啊，或是你的手机啦、车子啦，还包括你的书籍啦、啊、你的东西你用过你可能不会再用到的东西，或是多出来的东西呢，那么这些东西呢，你请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换成现金，你知道吗？这个东西放在现金的时候，现在太方便了。我们确定有没有把它上去的时候，我们东西很多东西就可以在那边把它啊这个交易成功的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个提醒。接下来呢，就选择牺牲享受，从生活的基本层面开始，做出一些不容易的决定。这个决定什么？这个决定就是牺牲你生活当中的一些部分的享受。譬如说减少你去吃喝下午茶啦、啊、或者是啊这个泡汤啦、啊、或者是看电影啦、啊、或者是啊逛这个名牌店啦、啊、等等，这些机会减少，这个机会就把省下来的钱能够降低你的债务。接下来还有一项就是说改变你的消费的习惯。譬如说你啊，每一年都有可能在暑假的时候都会规划做一个长期出国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对不对哈？现在呢，你看到你的经济状况可能有一些困难的，你就可以改变一下，就可以改变一下，怎么样？就能够在我们的啊这个本国就好了，在纽西兰就好了，我们在这个旅游就好了，我们可以用啊这个两天的时间、三天的时间，做一个短期的这个旅游就好了，甚至于可以安排的就只有一天的旅游啊，这样可以省下什么啊住宿费，对不对哈、哦？这个样子是很好的哦，然后你当天就回来哈、哦、像我今年哈的暑假的时候哈，我就去两个地方。啊、哦，第一个是什么？哦，瓦伊基 Island 哈、哦，哇，那个地方很棒的哈、哦，有这去一下，当天来回。还有一个地方是什么？哦，那个是乔森告诉我的，呵呵这个 Bruce Springs 哈、哦，这个那个地方很漂亮，这个纽西兰的所有70%的喝的水都从那个地方，非常的清澈的地方。还有去一个 Hobbiton 啊、哈比村呢、啊。就只有只去这两个地方而已哈，所以说你看，哎，这个当天的来回，那呢也不一定是要一天的时间，半天的可以。跟你隔壁讲说 ，one trip here 也不错啦，明星队也不错啦，哦，这个也要我说这个天鹅湖啦也不错啦，你看这个。像我们附近当中其实都有很多地方可以旅游的，你把这些钱就能够省下来，然后在你的财务上就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空间，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怎么样能够来走出我们的财务的困境呢？我想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要学会做一个好的管家。一个管家必须要明白他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有的，都是神的，都是属于神的事情，我们所拥有的只不过是一个管理的权柄而已。我们这个管理权那个管理的期限还非常的有限，你知道吗？顶多是几十年的时间，跟你隔壁讲说很少超过100年的啦，我们在手上的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很少超过100年的哈，好不好？让我们成为一个好的管家。什么样的一个好管家？什么样的定义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定义好吗？来，谨慎的使用，负责任的管理所托付给你的资财和事物。我想这是一个管家的定义啊。圣经里面有许多有关于管家的提醒跟教导。譬如说我们使徒保罗他曾经讲了这么一句话，一起来，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意思他讲了很多很多上礼拜我讲到说他的比喻里面 有三十几个比喻当中，有十六个是讲到跟财务有关系的。然后这个他讲到一句话，他说：“因为来一起来，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哦，这是一个属灵的法则。耶稣他讲的一个比喻当中，讲到这个钱的比喻，他讲到按照他的才干来授予责任这个比喻。他讲到说，有一个给他五千的，托付他五千的，他又赚回来五千；托付他两千的，又赚回来两千。哇，这两个人被主人大大的这样的一个夸奖，然后呢，也加添了他们的托付，更多的责任来托付给他，更多的钱来托付给他。然后有一个人，他领了多少钱？一千块钱，他怎么用啊？把他埋在土里了，把他埋在土里。埋在土里的时候，然后呢，耶稣那个主人来的时候，就把他这个原地归造，就把他回到归回的这个主人哈，主人哈非常的生气，臭骂他一顿，然后把他的一千块钱拿回来，把他赶出去。各位，这个东西在说些什么？今天我们在这一系列当中，我们提到有许多的这样的一个有关于财富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议题，然后我们讲到有许多管理财务的这些法则或是方法。各位不要忘记了，这一些方法、这些法则，同时也可以来适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其他的层面。比如说，你对于时间的管理啦，你对你的这个恩赐的管理啦，你对于你的这个财务，这个整个这样的财务，或者是说你的那些整个这个才华的管理啦，才干等等，这些东西呢，我们都是需要的。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当神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所以说，一个好的管家，基本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忠心。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怎么说，一起来。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怎么样能够走出财务的困境？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我们相信，当我们愿意来遵循神给我们的这四个法则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这个财务的困境当中就能够来走出来。虽然不是一夜之间，但是是指日可待的一件事情。好不好？我们把今天所讲的这四个重要的法则，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好吗？来，拥抱一颗知足的心，成为一位给予的人，腾出一些缓冲空间，学做一个好的管家。好不好？这时候我们把眼睛闭起来。这个系列我们用了四个单元来谈到有关于这个神给我们的领受属天的昌盛这个话题。真的是钱财的东西对我们的生命来讲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很大的魅力的。也因为这个样子，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极大的试探的来源。我们通过这四堂的这样的一个所分享的，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其实这一些财富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在基督里面，我们就能够拥有神给我们一些丰盛的应许。我们也了解，今天神借的财富是要来祝福我们，是要来训练我们，同时更重要的就是要借着他所赏赐给我们的这些东西，能够去服侍神，也能够服侍人。神知道我们生命当中不是经常都是天色常蓝的，经常都是过得那么平顺的。或许因为你自己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别人的原因，可能会有时候会让你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财务的困境当中。但是感谢神，在圣经里面仍然有解套，仍然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解除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财务上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困难困境。感谢神，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靠着主，我们能够来走过我们生命当中这样的一个财务的瓶颈困境。求神帮助我们， 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些人，你非常的这个希望能够在财务上能够得到神给你的祝福，或许你在现在可能也碰到一些财务上的困境，你希望能够有得到神的帮助，让你能够从这个地方能够走出来，可是你好像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的确定，好不好？这个时候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也给神一个机会，让神能够在你的生命、你的财务上能够来动工跟祝福。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人，好不好？你跟我做这一段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这个时候我打开我的心门，
我打开我的心门，
来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
生命的主，
成为我生命的主，
我将生命的一切完全交托在神你的手中，
完全交托在神你的手中，
求主你来引领，
求主你来引领，
祝福
祝福，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各位，刚刚你跟我讲做了这一段祷告，我要恭喜你啊！你已经跟主耶稣有确立一个正确的关系，你能够领受他所要赐给你的，所要赐给你的属天的长寿。好，我们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